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们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3月27号，公元2007年5月1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达赖喇嘛接受美国之行梵蒂冈尼萨拉国际圣允西藏大会酒促进藏人关系展开讨论，云南西藏佛教文化协会举办第二届研讨会，达仁萨拉举办参与2008年奥运会西藏拔河比赛，达仁萨拉放映西藏影片纪念国际母亲节，天安门称颅毛泽东花香遭焚烧。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从3月24号开始对美国展开的为期17天的访问行程后，于今天星期一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领邦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达赖喇嘛应美国夏威夷州毛伊佛教中心的邀请，从3月24号开始对美国展开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在毛伊岛文艺中心就人类促进世界和平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说。达赖喇嘛结束在夏威夷州毛伊岛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3月27号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展开访问，并且在旧金山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举行会晤。达赖喇嘛结束对旧金山的行程后，于3月30号抵达美国德克萨斯州继续展开访问。结束在德克萨斯州为期1天的访问后，达赖喇嘛继续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并且同美国威斯康星州州长吉姆·杜里尔举行了会晤。达赖喇嘛结束对麦迪逊的访问行程后，于本月5号开始对美国芝加哥展开了访问。上周2、8号，达赖喇嘛结束对芝加哥的访问后，继续前往马萨诸塞州展开访问。达赖喇嘛在马萨诸塞州接受了由史密斯大学和哈姆希尔大学颁发的荣誉奖章。今天星期一早上，达赖喇嘛圆满结束了从3月24号开始对美国展开的为期17天的全部访问行程，返抵居住的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圣允西藏大会酒促进藏中关系展开讨论。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德基从布鲁塞尔发来的消息。
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圣允西藏大会，在周六和周日分别就有关促进藏中关系、在2008年北京奥运之前扩大圣允西藏活动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讨论。12号会议进入第二天。达赖喇嘛驻美特使加德鲁智简称，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藏中会谈的进展，并与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波切和与会者在这个议题上进行了深入讨论，之后在寻求藏中和谈在政治上的支持方面以及人权和环境与发展等议题上分别成立2个小组，以问答式举行了培训会。13号星期天会议进入第三天之际，在2008年北京奥运和如何展开推动北京带上人权等议题上展开了讨论。有关会议内容，与会的加拿大民主阵线副主席、加拿大笔会作家兼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记者盛雪谈到小组讨论会的详细内容。
像我参加的这个小组呢，主要是我们去讨论如何能够跟中国人打交道，在这个就是西藏的议题上怎么样得到中国人这种帮助，当然包括海内外的。那么我们小组呢，特别是提出了这样的几个就是意见啊，一个是呢，比如说新闻媒体上多介绍关于西藏的信息，还有包括能够在一些地方举办是包括藏人和中国人一起的，像那种宗教信仰啊，或者是文化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可以让西藏人跟汉人能够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第一步，首先要让中国人知道西藏的真相，然后第二步呢，才是说怎么样让中国人可以支持在西藏这个地区去推进人权，特别是包括就是在这个整个中国大陆实现民主，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了。像我作为一个汉人参加这样的会，我觉得我的角度就是我怎么样让 更多的像我这样的人去了解西藏的这种现实状况，去理解西藏人民他们争取的这种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斗争，而从我的角度怎么样去声援他们，怎么去参与。特别是呢，因为我也认为这样的目标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目标，只是对于藏人来说，它是对所有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就说现在在这个行政区划上是中国境内的中国人也好，藏人也好，维族人也好，蒙古人也好，都是一样的。那么从这个基础上呢，就说有很多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那么我们有很多人呢，现在都是生活在西方，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民主自由的环境里边，我们是可以借助于这个环境彼此沟通、了解、互助，而且呢，可以共同合作很多事情的。人权小组的讨论最主要的还是就是侧重于如何借助于现在这个国际社会的支援，特别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开之前，能够怎么样去推动这个人权在西藏境内的这个进步。
此外，这次共有十多名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华人特地到比利时参加本次会议，共同探讨有关西藏问题的解决方案。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负责人也向本台谈到他与华人之间就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面进行的交谈。
跟汉族的交往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让汉族人了解西藏问题，因为现在的西藏问题很多一般的汉人并不了解达赖喇嘛的主张、达赖喇嘛的思想、达赖喇嘛对西藏问题的观点看法，他们只是朦朦胧胧地知道中国政府所宣传的达赖喇嘛是在搞变相独立啊，或者搞独立啊等等，就是很多的歪曲的、故意曲解的、故意扭曲的这些信息呢，他们都听到了，而那些真实的信息他们并没有听到，没有听到以后呢，他们就不可能真实地对西藏问题产生一种认同、同情、理解，甚至是支持。为了征求这个呢，就是告诉他们真相、真实的东西。那么怎么样告诉他们？大家就选择网络啊，或者电影啊、艺术啊等等，用各种方式去宣传这些问题。这地方有很多汉族或者是海外的华人支持西藏问题的代表，不要说一般的华人了，连他们都觉得，哎，达赖喇嘛怎么会提出大西藏？我们告诉他，不是大西藏，是所有藏族地区。我们告诉他的是，为什么不能接受现在这种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征服民族的一种策略，是分而治之。分而治之的目的呢，是为了削弱被统治民族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兴趣的自治，自治的目的是让增加少数民族保护自己的能力，而分而治之的目的是为了削弱少数民族保护自己的能力。这两种制度没办法并存，这两种矛盾的东西呢，表明了西藏民族并没有真正的在中国里面变成一个真正的公民，没有被当成是国家的主人或者是国家的应有的平等的对待。所以不仅从理念的角度、从现实的角度、从实际的角度，我们都认为这个所有藏族地区都要建立统一的自治地区是非常重要的。经过介绍，他们都基本上能够理解，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个不利益谈判等等等等，但是问题是这不是利益不利益谈判，这是我们真正的核心的价值和核心的利益。这种利益如果西藏民族放弃了这些利益，那么我们其他任何的得到的东西都不足以补偿。所以从本质上说，中国政府仍然把西藏民族作为一个被统治的民族，而不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这些道理如果弄清楚了，大家都觉得非常理解，而且都是表示真诚地去支持。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南部西藏佛教文化协会举办第二届研讨会，下面请听各项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度南部蒙古之西藏难民社区的印南西藏佛教文化协会昨天在印度南部白拉古比西藏难民社区召开第二届文化研讨会，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部长慈仁平作为首的嘉宾和学者出席此次研讨会。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部长慈仁平作昨天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在西藏民族和国家危难的时刻，组织和召开这样的文化研讨会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像印南西藏佛教文化协会这样非政府组织来举办这样的研讨会是值得肯定的。印南西藏佛教文化协会总顾问辛萨仁波舍也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西藏佛教文化协会从成立那天起，按照该协会成立时的宗旨，组织西藏的僧尼向西藏民众多次展开了讲述和传播佛法为首的许多活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据了解，此次印南西藏佛教文化协会举办的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共有六名学者先后发言，他们所发言和研讨的内容丰富多彩， 包括如何更好地修习和传播佛法，如何更好地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化，在争取西藏自由斗争的事业上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今后西藏流亡社区的各组织如何更加团结地开展今后的工作等内容。印南西藏佛教文化协会总部位于印度南部蒙古至西藏难民社区，该协会的组织下第一届文化研讨会于去年在蒙古至召开。该协会除了组织召开研讨会，还出版发行名为印南使者的藏文报纸，并在西藏流亡社区开展藏文作文竞赛等活动。
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达鲁萨拉地方分会和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救赎赛运动、西藏全国民主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以及西藏全国体育协会于昨天星期天在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广场联合举办了拔河比赛，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西藏代表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西藏自由活动人士兼印度西藏自由秘书长安藤村主在活动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中共将会利用2008年奥运会向外界大量宣传中国的发展与民族平等，因此流亡藏人继续展开各种活动，抗议国际奥委会允许让一个践踏人权的国家举办象征世界和平的奥运会，并且在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国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抗议北京举办奥运会是非常重要的。来自达鲁萨拉各西藏学校和组织以及民众自愿组成的共计14个队伍参加了这次名为2008年奥运会西藏拔河比赛。通过激烈的比赛后，西藏流亡政府所该承认学校夺得了男女两项冠军。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达鲁萨拉放映西藏影片纪念国际母亲节，下面请听各项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鲁萨拉的西藏妇女会于昨天星期天通过开展各种活动纪念了5月13号的国际母亲节。西藏妇女会昨天上午邀请当地有名的印度厨师比尔吉巴哈和西藏厨师阿瓦诺布分别向西藏妇女们介绍了如何做美味的印餐和藏餐。昨天晚上还向当地达拉萨拉民众播放了由美国人茹子玛丽所拍摄的纪录片《国母》及《十四世达拉喇嘛的母亲》。这部纪录片是首次在印度放映，这部影片通过描写十四世达拉喇嘛母亲的勤劳、热情、和蔼、能干等，反映了母爱的伟大性。西藏妇女会副会长丹增普吉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母亲在家庭生活和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如果一个家庭的母亲很勤劳、热情、和蔼的话，这个家庭会很温暖。如果我们每个妇女、每个母亲都能这样的勤劳和蔼的话，对我们的民族和我们国家的发展就会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西藏妇女会纪念国际母亲节，就是希望西藏妇女们要像国母电影中所反映的十四世达拉喇嘛的母亲那样，做一个伟大的母亲。
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来自新疆的一名无业男子于本月12号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偷掷了一个燃烧物品，企图焚烧这个巨幅画像，造成毛泽东画像左下角有黑色的灼痕。随后中共警察拘捕了这名叫顾怀欧的男子，并封锁了天安门广场。目前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已经被更换。事件发生后，中共当局宣布作案男子是一名精神病患者，来极力淡化事件的政治色彩。但是香港东方日报发表评论指出，从种种迹象显示，顾怀欧并非是一名当局所称的精神病患者，可能是想利用极端的手法来表达对中共当局的强烈不满。评论强调，中共当局是为了极力淡化事件的政治色彩以及尽量减少社会震动和外界的联想，才宣布肇事者顾怀欧是一名精神病患者。据了解，企图焚烧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被中共警察拘捕的肇事者顾海欧现年35岁，是新疆乌鲁木齐人。听众朋友，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